手斋开始第26讲，修行目的呢，要得到快乐。怎么样的才能快乐呢？心安才会有快乐。人心不安，就不容易得到快乐。所以我们常常说安心嘛。才会有快乐。那怎么样的才能够安心？我们修行才能够安心，就让我们躁动不安的心能够安定。《法华经》里头有谈到，要让我们修行心安得到快乐，那么名为安乐行，所以它有一品就名为安乐行品，就让我们能够得到心安，得到快乐，而做每一品性的心。而在这品性里头告诉我们要得到安乐啊，那么身体应该怎么做，语言应该怎么做，意念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发愿啊，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那你就在语言方面啊，缘安乐行。那在语言方面要做到4条了。那么第一条就是不啰嗦人及经典思过。就是说你要得到安心也得到快乐，就是不能喜欢去说别人的故事。不能去说这个经典的故事。那你说经典有什么故事呢？你说我这个经听不懂，听了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佛法这么枯燥，那就是做故事。他不是说经典有故事，你天天去散步，说这个学的没什么意思，学佛没什么意思。这个佛经是不是都是以后的人编的？是不是都是神话？那这个就是讲故事。而且这个人就不容易跟佛法相应，他就没办法相信，也动有别人的信念，然后也让自己不安，自己本身也是不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轻慢他，不轻慢别人，觉得我们自己觉得比别人好，做的比别人多，自己样样都行。你轻慢别人，内心就不平等了，就没有平等心，没有平常心，没有慈悲心，心就有高有低嘛，有起有伏，就不容易得到安乐。那第三条就是不善他，不回他。不善他什么意思呢？就经常给人家戴高帽啊，说的这种远不有损的话。而且做别人没有那些功德，你自己随意给扩大给夸张那么回他，也就是那别人本来没什么问题那你随便去做别人那么这些也都是让我们内心 不能平静，不能安乐的原因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第四条就是不生悲恨之心啊，就是对别人有怨恨啊，有记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不容易得到安乐的原因。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四条，我们的心就能够得到收拾啊，就是在语言这一块，我们的心就能够做到收拾。那么我们在啊意念方面呢，也需要远离四种的过失。在意念方面啊，第一条就是积藏，就是嫉妒啊，藏满的意念，就嫉妒心、藏美的心。藏美就是讨好啊，嫉妒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好事，心里难受啊，那就是人的意念、意识里边的问题。第二，轻骂，轻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当面不敢骂他，你背后骂他，你自己小声的骂他，这个人怎么糟糕，怎么不好，那个是轻骂啊，这是你意识里头的骂来，也不对啊。第三条就是以大心喝骂小心思了啊，你说我自己很用功很花心，修大乘经，那么别人都是小乘，做得不够，做得不好，那这也不对啊。那么第四条就真心，就是有攀比心啊，分别心，那这些都是会让我们自己的意念不能安乐，也就是我们潜意识里头存在的问题啊。那我们要得到快乐，就是要把这四条要去掉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意才会有安乐，所以叫做意安乐心。刚才前面的四条叫做口安乐心，这四条叫意安乐心。那第三誓愿安乐心呢，就是要发愿啊。那么发愿说，我们这个佛法经典要让没有听到的、不知道的、不了解的所有的众生，我们都要回向，让他们能够听到，让他们能够看到，让他们能够了知，让他们能够信受奉行。那么这个就叫做誓愿安乐心啊。那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说啊，这个佛法这么好，那我们自己一个人受愿啊，自己用功了之后，你说啊，你别来打扰。而且说我们自己听到一个什么好的法律，自己有什么受愿的地方，生怕被别人知道啊，不喜欢分解给别人，那这个都完全不是佛法啊。世间怎么有知识产权的？你自己知道，不告诉别人，你要告诉别人有付款。佛法刚好相反，你知道，你不告诉别人，那你有过失啊。你告诉别人，你好的东西自己要去传播啊。我们这个好的东西不能传播，世间就 麻烦了，时间就越来越不好。那反过来，不好的东西在传播。所以为什么做这种愿力很重要呢？你没这个愿力，那么你这些善法，你这些福法就传播不出去，你就没有这种力量，没这种能力，没这种兴趣去传播。所以寺院也就属于是从乐境里头的一种。那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嫉妒心啊，嫉妒心是嗔心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没有嗔心，他就不会有嫉妒心。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有嫉妒心，就说明说你还是有嗔心，贪嗔心的嗔。那么嗔心啊，就是三毒之一了。所以你有嗔心的，肯定就有嫉妒心。那么嫉妒心的表象啊，焦虑啊，躁动不安，这些都是。焦虑就是说啊，这种嫉妒心的后续的行动，后续的心动。你看到别人进步那么快，别人啊得到提拔了啊，别人换到好的住房，别人拥有好的汽车的等等，自己没有，而且自己比较差，那你就焦虑，没办法，现在很焦虑。所以现在的这种焦虑成了流行病的，整个社会上面很多人都在这焦虑症，就是内心不平啊，也就是自己嗔心里头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关照到我们有焦虑症，我们有嫉妒心，我们有嗔心，然后呢我们自己要对治，熄灭啊，熄灭贪嗔痴，熄灭这种嗔心。那自己如果没有来熄灭，自己没有来怨观，这种心是去不掉的，嗔心就不容易去掉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得到快乐，得到安乐，得到快乐，得到安乐。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是哪些问题障碍了、妨碍了我们不能得到快乐和安乐？就我刚才谈到这前面的身口意识愿的，我们都出了问题啊，身也出了问题，口也出了问题，意也出了问题，我们的意愿也出了问题。那只有把这些问题去掉，才是正确的。那这些问题去掉之后，我们还是要培养戒定慧的能力啊。那么戒就是一种规划，定呢就让我们专注，那么慧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不是说有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在过去印度很多的味道见到得到四禅四坤定的人就非常的多。那么你见到四禅四坤定的人，他依然要轮回，他后世还是依然要升天，还是要升天。所以佛教是注重智慧，智慧的宗教。那么这一种阿罗汉叫慧觉阿罗汉，慧觉阿罗汉他没有神通啊，也没有很深的禅定，但是他有非常大的智慧，所以他就能够破无明。那当然我们散乱心前的人也不容易会有智慧，天天这个浑浑躁躁的，天天都是散乱，也 也不容易会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定的历练太浅啊，定的功夫太深，就入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禅定，也不容易引发智慧啊。这个因为有些啊居士们啊，这种学佛就是几年以后，天天打坐也好啊，啊修观也好啊，就是非常容易偏重于定一方面啊，实际上面对这个烦恼也不能解决。当然定也是属于善业的一种，它依然会感到我们在三界当中的生死流转的这种果报。那么佛法是讲解脱的，所以佛法它不是讲善业的，是讲解脱涅槃。当然解脱涅槃它也是善业，但它跟世间的这种善业是不同的啊。我们世间上面大家有工作，那你工作为你这职务服务，你是怎么职务，那么你干什么事，所以叫职业。那你自己去开了一个公司，做了一份事业，你就是这个公司是自己的，那他可能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啊，你愿意怎么做上班就怎么做上班，愿意怎么做加班怎么做加班，你一天都在考虑怎么把自己这个事业做好做大做钱，那根本没有节假日。但是世间的事业，那他有事就有业，有业就会轮回。那么佛门里边也是事业，那么佛门里边是三宝的事业啊，就佛法的事业，它是不会引发我们去轮回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佛门里边它是福分，无上正等菩提的福报的分施。就是说在世间上面做的事一样啊，乃至佛门里边做的事跟世间上面是完全一样，但是它的业的性质是不同的啊，肯定是不一样的。业的性质不同是因为我们的发心不同，所以它的业的性质也是不一样啊。那么佛陀是普慧双修，普慧圆满，那个人福报很大，没有智慧他依然不能解脱啊。现在世间上面的啊的颠倒的这种事情很多啊，你在一个城市里头，你看现在有不少的人淹了很多的这种宠物啊，这猫啊狗啊等等淹了很多，他也说一只狗几万几十万都有，这个狗他这种福报也很大，他不要上班还有人养他啊，这狗还有旅店，他住旅馆，狗也能够上飞机。那么我们这个业是不是你故意去做的，也就是你没有愿心去做的，有没有加上自己的意乐，这很重要的。只有加上自己的意乐，那么你这个业才能成为定业。你如果没有加上自己的意乐，没有加上自己的发心，那么它有可能会成为不定业。啊，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条的戒律，先看你这个意乐 来判定你怎么依乐，你怎么作意。这个也就是说，这种啊，世间这边的法律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你去抢劫啊，那你是主观上面你怎么要去抢别人啊？那么你去偷盗，那他还是主观方面先去偷。那么你在路上捡了100块钱，你这个100块钱，你这个真的感觉也是别人的，你说我捡到了，你不就去偷了？虽然100块钱不是你，但是你得到。啊，那最多只是说你这个人还是喜欢贪小便宜，但是你很难去治，你怎么说？那你去抢劫，那很难说，你可能是抢到1块钱，哪怕你钱也没有抢到，最后你都坐牢了。啊，所以这种性质是不一样的，这跟你这是不是主观的受益关系是很大的。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后面里边讲要注重闻思，注重闻思就是一直在熏习听佛法思维，听佛法思维佛法其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起烦恼，不起烦恼的目的就不会让我们内在的业的种子引发出来啊。其实呢，我们闻思佛法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不会再造新的业啊，所以这个闻思佛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造的业都必须是生于意三业，以及我们所发的愿与涅槃的安乐相应的业，我们要造这个业，这能够是不同的。我们闻思佛法目的让不起烦恼，让我们业种不起来，但是不等于说你就造了成佛的业啊，这里面的业是有非常细微的区别，所以这种业果甚深啊，都是在这里来体现。那么我们修行不是说我们要拿善业来对治恶业啊，也就是你修了善业，它自然恶业就得到对治了，而不是说你拿这个业再来对治那个业，就是一路拿你这种矛来戳戳你的端，那你永远在矛盾当中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发现的人起烦恼了，他总是说我再拿一个什么法来对治，最后这种烦恼也没对治下去，这矛盾越来越大啊！说你看哪个人矛盾大，哪个部门矛盾大，就说明对着业果认识模糊啊，没有认识清楚。那我们修行、修善、修心、发心，持续发心，就能够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业成为定业，定业容易引发果报啊！你善的定业也容易引发快乐的果报，你恶的定业也容易引发痛苦的果报。你如果没有下葬人的发心的因素，那你这些业都是不定的，那就不容易引发。因为佛教讲的是缘起法，那么缘起法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那么业力也是一种法，那么业力一种法，法的本身也是无常。无常它不是说不存在，无常就是说它可以改变， 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业的力量也可以改变啊，一切的业都是可以改变，都是有改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大乘佛法讲业的体净也是空嘛，业性本空。那么业性本空，它是对啊慧力非常先前的人来讲，他的业性才有办法空啊。如果我们没有很广大的智慧，那就逃脱不了业力啊。那么业，它又有观业和别业。别业就是不光业。不光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五根，每个人的身体，它是不光别人。光业呢，啊，那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球是光业。大家在我们寺院里头呢也是光业。大家在这里听法也是光业。他造了这种共同的业，那不就共同的业是所感召的。那佛教的业果说自受自受，自受自受是指的我们人的别业来讲的，不光业来讲的。那么从光业来讲的话，这是他共存啊，是他合合的。怎么就是他共存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自己、别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无数的人，大家共同存在啊？这些不同的人，这种业力的和合啊，这种业力的合在一起，和合在一起。所谓就是业力的和合，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业，它会产生互相的影响，并且也会产生等流。那么这种等流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环境。那么也会让这个环境变好，也会让这个环境变坏。那如果我们发不好的心，就会让这个环境变坏；如果我们发好的心，就会让我们这个环境变好。这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你一个屋子里面，你大家都不来做卫生，那你隔三天，那肯定你环境里面全是垃圾。你这外面的这个花也没有人去浇水，你过几天这花都死了啊！你没人来说话，就没办法了啊！没有米，没有菜，这受不了了。我们只有真切的理解到光业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那么你才会去注重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我们所有的依报环境都是我们的光业的一部分。你认为说这环境跟自己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光人就是一个身体的能活吗？这些外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光业，也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不光业里头的一部分，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光业不仅对自己有利有害，也会给别人造成问题，而且这也会给别人带来便利。我们水也好啊，空气也好啊，交通也好啊，通讯也好啊，对不对？那也是光业所感。现在事太多，那这个汽车太多，它限行啊。那你是不是光业作感？大家如果少开这个车，那他就不会那么拥堵 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来改变光业。怎么来改变光业？就让你少开车，让你发心少开车，这个不可能。他给你规定啊，你说你困，你再开了，处罚，这违反这种的交通条例，你就担心啊。那我们修行的人、学佛的人、懂业果的人，一样如此。如果我们做的行为跟光业是不利的，我们同样是有因果的啊，并且是非常容易在这方面，我们造了恶业，没有造善业。那我们业又能够分成两种，一种叫淫业，一种叫盲业啊。那么什么叫做淫业，什么叫盲业？就是我们一个人在下一生让你去投胎转世到什么地方的，那么是什么业啊，就是淫业。那么什么叫做盲业呢？就是比如说你后辈子当人，那么人有男的有女的，有美的有丑的，有富贵的有贫穷的，有高的有矮的，这个就是盲业的不同啊。所以淫业就是转报，盲业就是别报啊。就同样为人，但是人与人差别是很大的啊。那么为什么说在人里头会有这样子差别呢？就是因为我们业的不一样啊，业力的不一样，所以它所展现出来的果报也不一样。那么业有时候一种业它能够感召你一生，造了一个业，那你后一辈子比如你是受人，那么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业能够感召很多生啊。那么有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生是一个业主感，有时候我们一生是很多很多的业主感，这个是有不同的这个状况的。这就是让我们不能很激烈的来理解，来给自己下了结论说啊，我们这一生到底是哪一种业，还是就是哪几种业，还是说我们是前间的等流持续，还是就是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所感召的。所以就是在这种营业跟盲业里头都会有如此种种的区别啊。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就要让我们明白说这些业力是可以改造的，是可以改变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条件不好，环境不好，那通过我们的发心，通过我们积聚福德社会的思量，那我们造了盲业，盲业就能够得到改善啊，光业能够得到改善，这样的话整个的医报的环境就会随着好起来。反过来说，即便我们现在的条件再优越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注重福德社会的培养，没有注重光业的云上，没有注意到自己盲业的这种圆满，那么先来也容易有可能引发苦果。 啊。那就如说你一个人，你再有钱，你买不到东西，那你钱又怎么样呢？啊，而且说你买到的东西吃下去，啊，不健康，都是我们盲业有了问题，啊，得了病，都是有可能的。那这又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的所作所为，跟我们这一生以及后一生都是有关系的。不是说我们这一生做的事情跟后一生有关系，跟这一生就没有关系，那都是一种断想。那么也不能认为说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只有跟今生给自己的后半生有关系，跟我们下一生没有关系，这个也是断见啊。他不信佛的人，他认为说没有后世，所以现在做顶多跟未来有一点关系，反正未来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也没什么关系。学佛的人认为说现在反正我们苦一点，反正也能够，所以就来世啊。他不知道说我们这一世的佛性来自学法的佛性，对自己的关系也是算大的，也是改变的。那么这个改变只有自己参与进去，这个依报的环境跟自己才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你如果没有参与进去，那整个依报的环境跟自己关系就不会很密切，反过来说我们就会非常的被动，就是你必须要不断去适应这种依报的环境。那么这种依报是很多人很多人造的业所感的，当然也有善的也有不善的。那么善的业就是很多人努力付出，那我们自己个人没有努力付出，我们就所谓的福报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一生的发心就变成非常的庄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观业也就变成非常的庄严，观业尤其同我们当下的依报环境的观境，以及我们周围的这些人群、周围的这些人士，关系都是非常的密切的。我们常常认为说，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好，都是因为人脾气不好，所以这关系就不好，没什么办法。没有注意到说，这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关系不和谐，也都是因为我们自己造的业不和顺，啊，造的业不和谐，都是我们观业所感。你只有从业果来观察，那才知道说怎么办，怎么来对待对方啊，怎么来对待别人啊。那如果这些方面没有认知清楚，不懂得观业和别业，那么人可能是会有两种的状况啊。一种的状况人会觉得很孤立，这一种状况人会觉得很孤独啊。那很孤立跟孤独是不同的，孤立就是说你有困难，你有问题啊，啊，你只有别人帮助啊，那没有人帮助，没有人帮助，没办法，就没有什么朋友，虽然有很多很多人，但是没有人帮助。那么怎么叫做孤独呢？孤独它是一种精神的世界，就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大家都不理解你啊，乃至大家都埋怨你，那你就造成精神人们的孤独啊。孤立只是说人从 身体方面，从有形有限的方面得不到帮助，那么孤独就是心神的世界也不能得到帮助，这都是同我们的光业有关啊，没有受光业，所以就容易会有这些问题啊，这些现在人经常患的毛病，很多人啊都会觉得自己没办法同别人沟通，都是一种执着，我执法师。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能力不仅仅说你会干什么事就是有能力，你就会驾车，你只是有驾车的这种技术啊，你会煮饭，那你有这种能处置的炒菜的厨房的这种能力啊，也电脑打字有这种打字的能力。那么人有没有能力就其中包括了对治自己的烦恼，调伏自己烦恼的能力，克服关注上面的困难，化解工作方面的问题的这样的能力，以及处理好在人际关系上自己内心情绪化的这种思想倾向的能力啊，那你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你肯定觉得你看不惯的，看不算的，看不上的，看不起的，而且就自己这种嫉妒的，别人比我们好了，那就有障碍，化解不了，化解不了，你的能力就被障碍住。本来你会做这个事，你就不想去做了。你本来能够做很多，那你现在只能做一点点，最后一点点也做不起来，你的能力就丧失啊。所以一个人再有能力，如果贪图安逸，怎么会成功呢？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贪图安逸啊！贪图安逸，那世俗一事无成。贪图安逸，那么你都是来享受别人的福报，自己没有造业，就是一直贷款，贷款贷到一定的时候，你就麻烦，你就还不起了，啊，你还不起，你就麻烦了，家破人亡，那肯定会这样子，最后就抓人的把你抓起来了。所以我们念佛也好啊，持咒也好啊，诵经也好啊，叩堂也好啊，哎，我庙里边这种生活如此的有节奏，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365天都是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么你看起来好像在轮回，一直在重复，就是没有生活这么单调，每天都一样，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我们叫做坚持，不叫做重复。坚持和重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重复就是原地踏步，你这踏步原地踏步，那是重复，重复就很枯燥。那你坚持，它本身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很好的一种习惯的历练，你才能够坚持，对吧？我们国家讲可持续发展，对不对？可持续发展就坚持，继续发展。坚持继续发展，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庙、每一个组织、乃至国家，都是需要坚持继续发展，而且是继续坚持我们发展，可持续发展。那你不能说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是存活，那个人认知就会有问题。那这个 你看起来好像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它内容是不同的，内容是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你把它当成一样，当成存活，你就很麻烦了。啊，那我们一个人在这种承担工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种分析的心，啊，去承担。那么分析的心也只有去培养，你有分析的心，那你才会有兴趣。那么你兴趣有了之后，我们事才能够干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事情做好，逐渐有兴趣，兴趣的前提要有分析心，很重要。那你如果在这方面分析心没有培养起来，兴趣没有培养起来，那么你就去做，那作为一天两天三天，那你就透支啊，因为你内心分析不起来，你做的事就很苦恼，越做越苦恼，那最后不见做了，那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无论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修行也好，都必须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问题啊，都必须去培养自己的这种分析心，调整自己的动机，培养自己的工作的热情，以及和大家一起造共业啊，就是你从思想的深处又认识到说，我这件事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大家一起来做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你有这种思想意识，即便啊别人没有来，那么你的意念也到了，你这种共业也少了啊，那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人与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你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出现，很多烦恼的出现，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啊，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烦恼，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才能够进步。那么修行人就是要战胜自己，不是要去战胜别人，你只要去战胜别人邪见世间的想法啊，四方这边里边讲，如连阵贯战，圆缺有进退，修行就打仗，就跟谁打，就跟自己的烦恼打，你又跟人打，那就麻烦了你纯粹就错了世间心啊，所以在庙里面不能用世间心来做事。那么你认识到时候，自己才能够慢慢会有清安，会有自在，会有喜悦，会有快乐啊。那别人做的多那也很好，你随喜善他，成就别人的功德，那别人做的不够，别人不懂，你就帮助他，去提携人家，你也成长功德，也成就大家的功德啊。那就在我们一个团体当中，哪里做不足的，未见伤了，那你去扫一扫，功德都很大啊。那么如果哪里的人的关系不合算，那你也去用这种善巧的方法去啊提醒别人，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我们人的身体不好啊，你给他拿一些药片吃一吃就好了。 所以无论是环境也好啊，是人的身体也好啊，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也好，乃至我们的心也好，都是能够改变的。这个改变都是要通过调伏烦恼来改变的，而不是通过增长才干来改变的。啊，以先上令增长，未先上令生起，以先恶令断灭，未先恶令不生。这些善恶也都是从我们人的内心的烦恼上面来说的。啊，所以佛法简来简去就是发心与当下的努力，我们只有发心结合当下的努力，才能够改变与创造未来的因缘。因为你可以改变和创造未来的因缘，那么你才会有辉煌的未来。阿弥陀佛。